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并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是一个充满感谢的日子，那今天是父亲节。如果你曾经受到父亲疼爱、父亲照顾的，你必须感谢，对吧？如果你没有，那么你现在是基督徒，你有一个在天上的父，是不是也要感谢？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你有预备怎么感谢，但是今天是感谢的日子。说到父亲，什么样的父亲值得你感谢？今天让我来谈谈这个主题。你知道传统的父亲有一种很重要的功能，传统的父亲是在母亲把小孩子乳养到了一个程度，要让小孩子能够长大投入社会，它是中间的媒介，非常重要。但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不一样了，今天社会不再是男人主导的社会，所以今天很多人认为我们不再需要父亲的角色了。也因为这样的论调，所以你今天看到真的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需要传统父亲这种角色。今天很多父亲他为了在社会上，因为今天男人在社会上混一口饭吃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啊，现在 CEO 有一半是女性啊，那所以男人常常要离家到远方去找工作，所以很多父亲是缺席的父亲，即使是有父亲他是缺席的父亲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很多因为我们离婚率太高了，所以有很多家庭是单亲家庭没有父亲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更厉害，他们不用丈夫不用父亲，未婚生子，有没有听说啊？现在主张我只要有找人帮我生一个小孩，我自己养小孩就好，未婚生子。而更严重，现在还有同性婚姻，同性婚姻自然不能生小孩啊，只能领养啊啊。然后我们性别不分，你知道现在加拿大有很多小学不分男厕所女厕所了，好 OK。 然后这个我们性别不分，我们甚至有人我要把我女性改成男性，男性改成女性，都随心所欲。这一切都往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更加落实了我不需要父亲，尤其不需要传统型的父亲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对不起我忘了哈，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很多人其实父亲节没什么父亲好庆祝的，对吧？就像这个图片说，我从来就不是什么父亲的女儿，所以你就没什么父亲节好庆祝的，父亲节对你没有意义。更严重的是，我在临床上碰过很多人，尤其是女性，我们发现他们常常一生都在寻找一个想象的父亲，所以当他在谈感情交往的时候，他看上对方的不是对方能带给他丈夫的幸福，而是对方是他想象的父亲的影子。好，那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越来越发现越来越多，即使他从小没有父亲，没有父亲的尤其是女儿，他常常会想象一个父亲，把这个想象放在他的爱人身上。好 OK。 更严重，我们有一个很出名的统计数字，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会制造下面很多社会的问题。我们发现那些逃家或是当游民的90%是没有父亲的家庭， 那些行为有问题的85%是没有父亲的家庭，那些带着怒气会去强暴人的80%是没有父亲的家庭，那些那些他们会在翘课逃课，高中翘课逃课的小孩年轻人71%是没有父亲的，那些会用药物吸毒啦上瘾成瘾的75%没有父亲，那些青少年会被关起来监禁的70%没有父亲，那些犯罪的青年人85%没有父亲。所有这些社会问题的数据指向一个没有传统父亲角色的家庭。好，今天社会问题也就告诉我们，今天社会问题其实背后真正原因是什么？我们缺乏传统父亲的功能。那么传统父亲有什么功能呢？根据心理学研究发现，在孩子关键时期，如果缺乏一个传统父亲，影响到小孩子什么？一个性别角色发展。第二个，影响到小孩子道德观念的发展。第三个，影响到小孩子自我分化，就是分离成为个体化的发展。第四个，影响到小孩人际交往的能力。更清楚讲，传统社会他们在家庭里面父亲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这个重要角色会达成以下几个功能。第一个是供养，传统因为社会里面的男性都在主导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什么这些，所以一定传统父亲很重要，负责整个家庭供养的功能。第二个，请问男人强壮还女人强壮？很简单的问题，你们不回答我啊？男人强壮还女人强壮？啊，不比潜力，潜力女人强壮，男人是弱者啊。男人强壮，所以古代呢，冷兵器时代保护家庭，保护妻子小孩子老人，谁的责任呢？男人。但是今天即使冷兵器没用，靠肌肉没用，但是还有多少男人还把这样的责任放在心上？很重要的哦。男人不只是肌肉强壮，还有一点，男人的数理比较发达，我们这是研究大脑神经科学也证实的，男人的数理比较发达，所以你可以，你不用肌肉，你不用冷兵器，你至少可以用数理来保护家庭吧。啊，像我数理也不太好，但是我至少懂安装一个alarm在我们家来保护我女儿。OK， 接下一个功能是规训，也就是建立维护家庭结构的规矩。啊，传统很清楚，尤其我们华人传统根据孔孟文化，我们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些五伦，我们会很重视维持，对不对？有这些在，家庭就会维护住，没有这些，那么家庭就没有规矩，就很容易家庭瓦解。家庭瓦解其实对任何人都不好，那么传统父亲会建立规矩。再下来父亲有传道的功能，传道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会带领我们的下一代，告诉他们活着生命的意义，跟生命的意义跟传统是什么。好，那这个等一下我再进一步讲，这一点对基督徒特别重要。好，最后传统父亲会告诉你怎么在社会上发展你的能力，好，也就是胜利。一个缺乏父亲指点跟鼓励的小孩子，常常不知道怎么投入社会。古代农牧的社会比较好，投父亲指导就投入。今天的社会更复杂了，那其实更需要有人指导我们怎么投入，对吧？更需要有人指导我们怎么投入。好， 不管你认为这是太传统，今天社会结构改变了，但是这是传统父亲的功能。社会上所有家庭的年轻人小孩子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功能在发挥，那么整个社会会乱掉。你会发现不单单是家庭，整个社会就会乱掉。今天请问北美的社会够乱吧？啊，够乱吧。美国今天每个礼拜都有大型枪击案，现在已经23次了，是吧？啊，动不动就有人强暴、抢劫、偷窃，什么都有。啊，前几天有两个华人，美国的华人年轻女孩子刚毕业，大学刚毕业，特别去德国旅游，啊，走在一个吊桥上面，有个美国去的旅游客竟然要强暴他们，强暴不成，把他们都丢到吊桥下面了。这是这两天新闻很重要的一个新闻。今天北美都是北美来的，乱得很，对不对？因为北美已经失去了这种传统父亲的功能，这种传统父亲功能在传统上变成整个社会的领导，国家领导都发挥这种功能。今天领导北美的领导没有这种功能。你看我们那个土豆总理，那主张同性恋，现在还主张18岁以下，应该就给他们权利来改变自己的性别，啊，我不主张哪一党派哦，但是我至少看不惯他这一点。我成为心理辅导的专家，我看不惯他这一点。他随便讲这种话，他年轻的时候嗑药，所以现在大麻合法化，啊，今天最近纽约有那个法拉盛地区，大麻随便的飘出大麻气味。居民都受不了了，小孩子不吸大麻也染到大麻了，哇！就这些领导，他们无法无天，他们没有这种功能，所以他们当领导只会把社会越带越乱，就是这样的结果。这真正背后原因，因为没有传统父亲的功能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要重新提了，如果你曾经被传统的父亲照顾大，你今天要不要感谢？要不要？没有反应的，你大概缺乏传统父亲照顾。那么你若没有传统父亲照顾，你今天还是要感谢，因为你成为基督徒，你有没有我们在天上阿爸父？有没有？啊，他神在圣经里面，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，都有传统父亲的功能，并且更加的带着爱跟怜悯对待我们的。所以就算你没有，就我没有，但是我信了神以后，我有阿爸父以后，哇，我心里得到好多医治哦，心里得到好多医治。所以我们也要感谢。最后让我讲跟大家透过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，跟各位介绍父亲传统父亲功能里面有一个最重要，对基督徒最重要，叫做传道。传道啊，帮助小孩子去认识生命的意义，啊，去认识人生的目标，这个是父亲很重要的功能。那么在撒母耳记上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两种父亲传道的模式，两种父亲的角色能够做成的属灵模式，啊，第一种模式是这个我前几个礼拜前回到家安省，我的左眼突然模糊了，那个里面有个镜片突然变模糊了，所以看都看不清楚啊。首先是撒母耳，你认识撒母耳吗？这个人物在旧约是不得了的人物，很重要人物哈。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，我们平常很忽略，因为被撒母耳盖过去了。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信徒，很平凡的父亲啊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如果以色列算是一个教会的前身，他在教会里面什么职分都没有，既不是长老执事，什么都不是。但是他却培育出一个神所重用的人，啊，另外一个是当时的大祭司以利，相当于今天的主任牧师，啊，大祭司以利， 他却纵容孩子成为。第二章十二节怎么形容他呢？他的小孩呢，是藐视神的恶人呐、啊。也就是说，主任牧师培养的下一代是藐视神的恶人，并且还当牧师、当祭司。啊、哦、，OK， 好了，这个重不重要？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结果重不重要？啊，重不重要？你想知道吗？不想知道，我早点结束。我女儿一直准备请我吃父亲节大餐，啊，想不想知道？想，那我就分析给你听啦、啊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父亲的属灵模式。那么，父亲属灵模式，我先提醒大家一件事哈。欧美的基督教文化到现在变成，他们过去都着重以利型的父亲，啊，这种以利型的父亲成为主流以后。什么叫以利型的父亲呢？在现代来讲，就是我尊重小孩的自主胜过上帝的命令，所以我容许我的小孩不上教堂，不上儿童主日学啊，不读圣经啊，不祷告，尊重小孩子不上教会、不信耶稣的意愿，我尊重他啊，我尊重他的意愿。成为主流以后，那么社会就走向所谓今天在社会学叫做后基督教时代，没人信耶稣，没人上教堂，没人敬拜神。OK， 好，那么然后，在没有神做主的情况之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四世纪两次提到以色列最乱的时代。个人任意而行，那么任意选择我的性别，任意选择我要不要堕胎，任意选择我要不要拥枪。所以今天北美已经乱到不能再乱了，对吧？我们教会，我知道你们准备建堂啊，我2016年才帮北越国语宣道会完成建堂，所以我很清楚你们今天准备建堂。我告诉你，好的希望在什么？今天洋人都在卖教堂，便宜的拍卖，很便宜拍卖啊！你只要不一定讲究这个地点，你绝对可以找到很便宜又很好的教堂啊！这是一定有的。但是你不要因此高兴，你不要因此高兴。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列士文山国语宣道会也走以利的路线，你们也要买到了教堂也要卖，买到教堂将来也要卖，听得懂吗？啊，不要因为他们高兴，我们要以他们为境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这两种属灵模式是你的选择。第一个，纵容孩子藐视神的父亲，就是以利。我们来看他第一点是，他根本不教导孩子认识神。第二章十二节说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。不，为什么是恶人？根本原因在哪里？不认识耶和华啊！哈，我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，我不能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哈，我不能保证我女儿愿意信靠耶和华，这个我不能选择。但是我有一个选择，趁我女儿长大之前，我一定要让她认识神是谁。好，我很重视。不但他逼他到儿童主日学听，回到家我还要讲，啊，所以，认识耶和华是我的责任，是父亲的责任，传统父亲的责任。那么，怎么帮助他们认识耶和华呢？第一个，你要有身教，这个《生命记》第十一章十八节，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。你自己有没有把神的话存在心内啊？留在意中，记在手上做纪念，戴在颈上做经文啊？你自己重不重视啊？你自己有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很明显的行为里面 第二个，你要，第一个是身教，第二个要言教，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啊，无论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。你们家有没有常常谈论神的话，分享神的话在你身上经验到的经验？你们有没有常常这样啊？所以应该每个家庭多多少少要有家庭礼拜、家庭聚会啊，一个礼拜靠一次在这边听牧师讲道都不够的，都不够的啊。那种读经啦、祷告啦，这种寻求神的真理啦、认识神的管道啦，这个是应该每一天的。你们家有没有这样子？以利的家没有，他根本不教导孩子认识神。好，第二个，他尊重孩子，藐视神。他说第二章十一节说，如此这两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藐视耶和华，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啊，二章二十九节特别这么强调，神这么说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神对以利说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 OK， 第三十节讲得更重了，他说因为尊重的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，我必藐视他。好，以利的小孩为什么会去藐视神呢？因为以利尊重小孩过于尊重神，他不管教小孩，当小孩从小的时候开始对神讲不敬的话，开始说我不想去敬拜神啊，开始批评神，你要管教他，你要管教他啊。箴言十九章十八节说，趁有指望，也就是黄金期，我们所谓的黄金期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箴言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，连我们在天上父管不管教我们？管教啊。你知道基督徒犯罪通常现世报，你懂吗？有些人说，哎呦，我干嘛去做基督徒，做得那么可怜，人家贪污我不贪污多累啊，不吃白不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你吃了也是白吃，因为别人犯罪，因为他将来要下地狱，所以神不现世给他机会，不管教他，不审判他。哎，将来我有些时候很同情那些人，有时候很气那些人，但是想一想，他们将来去处，永恒的去处哪里啊？地狱啊，亿亿万万年在地狱焚烧啊。可是基督徒，神你只要一做错就有报应来到。为什么？神在管教你呀、啊、他说深深的父是随己欲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的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管教的目，管教有个目的，目的是要让你跟神的圣洁有份。我们作为父母的，小孩子的时候，你在黄金期不掌握、不管教他，你等于是任他死亡，任他下地狱。其实死亡还好，任他下地狱，直接下地狱。所以基督徒父母如果不把握黄金期管教，将来小孩子进入这个美国这种后现代的后基督教时代，你，他对你悖逆啦、他不听你的啊、他到外面乱搞啊，你造成的，你也有罪，你知道吗？你也有罪啊。好，但是管教要管教的方式， 你知道吗？2000多年前，圣经就讲出今天心理学才发现的话。保罗的时代，儿子是可以随时，父亲有生杀大权的，儿子随时打死都可以啊。但是保罗却讲这个话，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你管教不是随便发泄啊，不是随便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那是伤害他，不叫管教。管教是不要惹到他气，你只要照着神给我们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他们，这叫管教啊。管教不是虐待，要划分清楚。我女儿青少年的时候，我给她这一句话，她以后每次我讲得太凶的时候，就拿这一句话警告我，不要惹儿女怒气。哇，好，第三个以利，他第三个问题在哪里？当神警告他以后，以利没有悔改，以利没有悔改，以利没有去悔改，他没有去警告他两孩子，他是大祭司、主任牧师，对他儿子已经做传道了，两个祭司，他没有去处理。主任牧师不是在那边白占地土的。主任牧师不执行管教的职权，就不叫主任，就不叫主任，所以以利什么都不做，仍然不悔改求告神，所以神派神给他的警告来到了。他说：“日子来到，我必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”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的居所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。以利本来是神所祝福祭司这一家族的人，现在神说这个家族要败落，没有一个老年人，都要夭折。后来果然到大卫时代就一个一个夭折了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神呼召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就是真正成为基督徒的人都经过认罪悔改，受洗的时候认罪悔改只是开始，过来还要不断的，只要有错就认罪悔改。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基督徒难免犯错，因为这个世上太黑暗，太迷人的情欲了啊，我们里面还有老我，难免犯罪，但是我们要不断的懂得悔改，悔改是基督信仰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啊。不要像马太福音11章20节，耶稣在那几个城镇里面行了许多的异能，但是他说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得到耶稣的责备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不要效法以利，他自己不懂悔改，也不会带着儿子悔改。我们一定要寻求神，当神给我们光照，给我们指引，我们就马上有错就悔改。 OK， 好，这是以利的模式。我们再复习一下以利的模式，很重要。好，他不教导孩子认识神，他尊重孩子藐视神，他不悔改求告神。我们神其实蛮有恩典怜悯慈爱，你只要悔改求告他，都会给你新的机会啊。但是以利没有，以利坚持到底啊，放纵他的小孩子啊，藐视神。另外一个父亲呢，就是以利迦拿，他是带领全家敬拜神的父亲，他是我刚刚讲过，他是很平凡的信徒。你看，第一个，这里说每年都去敬拜神。我们今天每一周礼拜天都要来敬拜神，对不对？那是耶稣开启的一个新世代。古代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到圣殿敬拜，尤其早期刚进入迦南地，只有 耶路撒冷那边啊、那时候在圣帐幕的地方，哈、啊，有三个节期都要去敬拜。这个因为要花路程很远，还要翻山越岭，所以能够每一年都去敬拜的不多，不多。好，但是以利加拿他每一年都去敬拜神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提醒我们，今天就算是每天敬拜，我们可不可以轻易习惯停止聚会？可不可以？啊，如果做父母的带头，我们常常礼拜天找个理由就不去教会，啊，我们常常找理由停止聚会，你身教失败，小孩子就不会跟着。但是你每个礼拜天把敬拜神看得很重，聚会看得很重，小孩子会不会看重？小孩子价值观其实是你给的。所以希伯来书这里这么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更当如此。今天那日子临近了吗？几乎在门口了，你更要如此，更不能停止聚会。虽然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警告我们，在那个日子临近之前，教会会越来越败坏，除了你们教会没有败坏，很多教会都败坏了，啊，越来越败坏。那你记得那日子临近更要如此，就算教会已经败坏，你还是因为不能停止聚会，还是因为神的缘故到教会崇拜聚会，是为谁呀？ 啊为谁呀？为韩牧师吗？韩牧师还没那个魅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谁？为神。啊，所以我常跟我家人讲，崇拜是为神，你不要管教会乱七八糟，你到教会就是要敬拜神，服侍神，这个是重点，这个是重点。好，不可停止聚会，甚至停止到惯了。好，记得这是很重要。以利加拿这一点做到了。第二个，以利加拿当知道哈拿所生了小孩要把他奉献给神，给神以后，他支不支持啊？啊，你可以看到他是支持的。在这里我有个很痛苦的经验，我爸爸是教会长老，可是当我决定停掉诊所去奉献当传道去读神学院的时候，他跟我断绝关系。他跟我说，那也是台湾教会有一个败坏的见证，通常会当传道的都是考不上统考，啊，找不到路才去读神学院。神学院很容易收学生啊，啊，很容易收学生，然后出来就当传道了。所以我爸爸说，我培养你，台湾医学院都是名列前茅的，啊，培养你当医生，开的诊所还帮你投资诊所的诊所的房子，你现在给我去没赚到钱就给我去当传道人，他跟我断绝关系。啊，所以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小孩说要去当传道，你会支持哈利路亚还是反对？啊，以利加拿赞成支持，啊，他赞成支持，啊，他的小孩奉献给神。哎，这是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个小孩，啊，这是哈拿好不祷告来的，他却愿意让小孩去当传道。啊，第三个，他这样的作为，他培养一个儿子是蒙神作用，侍奉神。你知道撒母耳在旧约有多重要？撒母耳他在旧约里面是唯一身兼士师，士师就相当于领导，好，以色列民族整个领导，先知替神传话的人，跟祭司啊，来到神面前献祭的人。他身兼这三个职分，以色列人很少有人是身兼三职，都是其中的一个，啊，但是他有这三个职分。第二个，他是第一个 高抹以色列最初两个国王的，扫罗王他高的，大卫王他高的，啊，也就是他建立以色列的君王制度。第三个，他带领以色列从士师的混乱时代进入君王有结构、有治安的时代。第四个，他带领以色列人从神权，就是由会幕直接管辖的时代，进入一个主权王权的时代。所以他撒母耳在以色列是一个非常蒙神重用的人物啊，啊，那这个人物圣经很少讲到撒母耳自身有太多的努力或什么，他的成就是哪里来的？哪里来的？是他的父亲，他的父母，啊，他的母亲也是很了不起。我在母亲节讲哈拿，父亲节讲以利加拿。你看看，这里讲到父亲，做父亲有两种选择，啊，这里有两位父亲，有两种做法。一个父亲看重神，一个父亲看重儿子。一个父亲要孩子敬拜神，一个父亲对孩子不做教导。一个父亲要孩子献给神，另外一个父亲不管教孩子。一个父亲要孩子服侍神，另外一个父亲不悔改。一个父亲蒙神祝福，他的小孩蒙神祝福，一个父亲他让他的家庭被神咒诅，一个父亲他让他的家庭主恩满满。当撒母耳奉献以后，神又赐给哈拿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啊，他要的也得到了，神祝福满满，另外一个凄凄惨惨。弟兄姐妹，两种父亲的形态功用，你选择哪一个？你们家现在是用哪一种？不要忘了，其中有一条，不管哪一种，悔改都还来得及。阿们吗？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在这地上充满了挑战、混乱，我们充满了迷茫，可是你却透你自己是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，你也透过许多人，你所拣选的人来引导我们走这个世上的道路。但愿在这个教会，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蒙你引导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跟随你，也让我们蒙你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